今天的这一课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严肃的话题，包含重要的原则，题目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当基督徒相信魔鬼，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成为基督徒就意味着不信魔鬼。确实有许多人想要成为基督徒，但有时候他们信错了对象。大家听过格里高里·拉斯普京这个名字吗？一个邪恶透顶的家伙，人们称他为妖僧。最初他是一名俄罗斯东正教徒，在参加了某个灵性朝圣后便开始自称为圣人，然后去了莫斯科的圣彼得堡，和其他的一些大城市很是受人欢迎。没多久他便混进了上流社会，并奇迹般的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王室扯上了关系。尼古拉二世属于统治沙俄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当时王子阿列克谢得了血友病，拉斯普京宣称自己可以给王子治病，他口中念念有词，并对王子施展催眠术，在场的人看得云里雾里。结果在他一番折腾之后，王子的血友病出血症和贫血竟有了好转。可国王和王后还不放心，便将这位圣人留在了宫中，这样人们对他可谓是众星捧月，新闻头条也是频频报道，人们争相奉承。没用上几年，他便站稳了脚跟，于是开始操纵皇室家族，干预帝国事务。很多人认为正是这个人的恶劣影响，使得尼古拉在一战中做出了错误的军事决定，沙皇帝国最终被布尔什维克所推翻，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拉斯普京不靠谱的建议。妖僧遭暗杀，罗曼诺夫家族被布尔什维克悉数逮捕并被处决，安娜塔西亚公主也死了，但迪士尼电影说她还活着。沙皇一家因为信错对象，导致帝国覆灭，族灭人亡。现在我认为有必要讲一讲不要相信魔鬼这个主题，因为今天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许多问题都与最初那个相信魔鬼的人有关，也就是始祖夏娃和亚当。原本是基督徒，都信靠上帝，但他们必须做出选择，因为上帝这样说，撒旦却那样说。故事的开端，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圣经中的第一个问题是魔鬼提出来的，要引诱人去怀疑上帝的话。一旦人开始质疑上帝的话，各种不幸便会接踵而来。因此我们需要避免信错对象，切记魔鬼是只披着羊皮的狼，欺骗性极强，而且他的伎俩常常奏效。始祖上了魔鬼的当，圣经警告我们在末世这一幕还会重演。马太福音7章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群信徒自以为听从了主的声音，其实却不然。在末时启示录12章9节，大龙是指谁？是魔鬼撒旦，被摔在地上，是迷惑普天下的。很多人会相信仇敌，启示录19章20节说，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耶稣曾警告我们，在末后会兴起许多假先知，就是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其实圣经中的大部分警告都是在提醒我们不要上撒旦的当， 要提防这个骗子。我知道大家可能会很难接受，但有时魔鬼正是通过熟人来试探我们。比如说朋友，你在想我的朋友会不会被人利用？很有可能，但不要太在意。魔鬼也曾试图借着彼得来动摇耶稣的信心。马太福音第16章，耶稣告诉门徒他将被钉十字架，彼得说，主啊，这绝不是上帝的计划，你不能这样做，他不可能让你上十字架。耶稣转身说道，撒旦，推我后边去吧。彼得不是耶稣的朋友吗？耶稣却说，你是绊我脚的。耶稣知道撒旦正在利用彼得来试探自己。还记得约伯的故事吧？我们的家人也可能落入撒旦的圈套。原本是约伯与妻子恩爱有加，但撒旦利用妻子说，弃掉上帝死了吧，这话不可能出于上帝。耶稣和天使绝不会说弃掉上帝死了吧。约伯和妻子都相信上帝，但撒旦要使约伯泄气，耶稣的亲兄弟也会误解耶稣。他们非但不信他，还曾给他出馊主意。耶稣说，我不会听你们的，我上去过节的日子还没有到。我尽量精简，因为要讲的内容太多，其实最好是分几次来讲。来看民数记中的一个故事，我会把它作为范例阐述几个要点。请翻开圣经民数记第13章。先来介绍一下故事背景。民数记13章，以色列人来到了约旦河边。你知道最初上帝的计划是要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并以神迹来一路供应他们。到达西奈山后，上帝又颁布十诫，并指示他们建造圣所。借着圣所制度，他们对救赎有了更深的认识，之后便继续前往应许之地。这就是上帝原本的计划，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他们失去信心。到了迦南边境，站在上帝所赐应许之地的入口约旦河边，人们举目可见河对岸的迦南美地，近在咫尺，触手可及。千万别忘了，迦南地又叫应许之地，是因为上帝应许要赐给他们。但他们却心生怀疑，他们对摩西说，我们已经太久没有到过那里了，可以想想在此之前最后到访迦南地的犹太人是谁。自从200多年前雅各全家离开迦南，再没有记录显示后来曾有犹太人离开埃及到访此地，或在那里度假。同胞中再无一人见过那片土地。于是他们想，虽说是我们必得这地，可我们这些从埃及出来的200多万人对那里一无所知，必须得先派探子过去看看才行。上帝任凭他们，要是只读民数记看似是上帝的主意，但申命记一章却说是百姓向摩西提议，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他们这是信不着上帝。看民数记13章1到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于是他们找来12个最有资格去的人，估计是民主投票选出来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他们的名字是，不，我可不想念那些名字。大多数的探子早就被人们遗忘了，要不是圣经再次提及，恐怕你们只会记得其中2个人。他们是谁？还记得那两个名字吗？加勒和约书亚。也有人说是约书亚和加勒，也没问题。尽管其他10个人也是侦察队的成员，但没有人会在意他们的名字。接下来12个探子受命前往，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 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或堡垒，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有树木没有，是森林还是草原。你们要放开胆量，多年后摩西也如此鼓励约书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不要忘记上帝对我们的应许，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那时正值葡萄出熟的美好季节。有件真人真事非常奇妙，这件事对美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03年，法国皇帝拿破仑在欧洲战场上耗尽了他的所有资产，为了筹集战争经费，拿破仑绞尽脑汁，于是他想出个卖地换钱的好办法。当时法国人在北美有块领地，一块辽阔而狭长的领土，夹在密西西比河和密苏里河之间，是个法属行政区，被称为路易斯安那领地。难怪法裔美国人说话还是法国腔。话说法国人曾占领新奥尔良，并以法王路易的封号命名为圣路易斯市。当时西班牙人占领着美国西部德州和加州的区域，所以当时美洲有三大块。于是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谈判，由于欧美两地韩商太慢，便说，好，我们把路易斯安那领地卖给你。尽管美国人从未涉足圣路易斯以西地区，对那里知之甚少，但杰斐逊还是说服国会买下了整个领地，结果大概花了几百万美元，简直白菜价。今天筹建新教堂的资金购买整块领地了，我异想天开，那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土地收购。美方买下了一块陌生的土地。虽然杰斐逊是名自然神论者，但他还信圣经和圣经的历史，他记起这个故事，觉得他们可以效仿摩西和以色列人，先派一支队伍前去考察，了解一下情况。于是他们差派一支探险军团，包括路易斯与克拉克共40多人，先遣人员回来报告，说他们到了圣路易斯，共行军8000英里。他们最终抵达了太平洋，原以为密苏里河直通太平洋，没想到还得翻越洛基山脉，故事跌宕起伏，之后又平安返回。他们带回了样品，各种各样，还汇报了当地居民的样子。他们把所见所闻、当地水果，甚至把一些动物都给带了回去。听说40多个人还协力捕捉了一只土拨鼠，带回去时还活着，现在在史密森博物馆，当然只是标本。总之太有趣了，但这次行动是受12个探子的启发，他们窥探迦南地，观察居民情况、地理状况和植物种类，并应大家的要求带回一些当地的果子。众人都在约旦河边等得心急如焚。当年探险军团出发后，没有无线电，也没有电话和互联网，人们以为他们死了，但2年后他们回来了。他们不知道，他们完全算错了到太平洋的距离，根本没想到路上要翻越一座高山。最终他们回来时，大家以为他们是去了趟月球，因为音信全无。他们历时2年，而以色列的探子才用了40天。他们上去窥探那地，民数记13章21节，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亚西曼、士筛、踏买，都是亚纳族人。国王亚纳是一个巨人，据说他的床长3.96米，要知道哥利亚才2.89米高，可见他是巨人中的巨人。 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那一挂葡萄上肯定有上千颗葡萄，要不就是每颗葡萄都很大。想象一下，每颗葡萄都大如拳头，大颗粒葡萄多得数不胜数，你不得不找人来帮忙扛一下。那真是一块流奶与蜜之地，这是真的。大家读过约拿丹尝蜜的故事吧？他在树林中追赶非利士人，因饥饿难耐，看到蜂蜜从树上滴下来，就把手杖伸进蜂房蘸蜜吃。野地百花怒放，蜜蜂采的蜜太多，就从蜂房滴下来。牛羊吃草吃得尽兴，走路时乳汁也流淌一地。我没见过，但确实存在。我养过山羊，若不按时挤奶，奶就流出来了。那真是流奶与蜜的宝地。探子扛着葡萄回来了，带回来的还有当地的其他物产。圣经说他们还摘了一些石榴和无花果回来。砍下一大串葡萄的那个地方叫以实各谷，就是串的意思。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先停一下，大家很快就会发现那两个探子的态度与其他人大不相同。试想一下，当时探子过了约旦河，挡在面前的第一座大城市耶利哥，约书亚和加勒说，瞧这漫山的棕榈树，看大枣，还有清泉，后来被称为以利沙泉。今年我们同一些教友刚去了那儿，看到清泉潺潺，说就像伊甸园，太美了。但10个探子却说，你们疯了吧，看这高墙，我们怎能攻下这座城？城墙如此宽厚高耸坚固，城门固若金汤，这不是异想天开自欺欺人吗？他们回答说，上帝会负责，他会开道路，上帝实行神迹救我们出埃及，你们全忘了吗？从埃及降石灾到现在还不到一年呢。他们曾战胜了世界最强国。约书亚和加勒说，谁知道上帝的谋略呢？嘿，他是上帝，言出必行，要信上帝，他曾许诺我们要进入应许之地就交托吧。那10位说，不可能。他们继续前行，到了希伯伦地区，那里有亚纳族巨人聚居，他们躲在隐蔽处，只见巨人进出城门，额头总撞到门框，因为太高了。他们说，跟他们比，我们就如蚱蜢一样。加勒说，哇，他把手插入土壤，摸着肥沃的土质，说，这里什么都能种，太棒了，看着泉水阳光，这粗壮的橄榄树。加勒和约书亚心想，这地方也太美了，而其他人则想，你们疯了吧，怎么可能打败这巨人王国，连埃及人都比不过他们。两位说，就交给上帝了。过去的40天中，他们每到一处都是这么想的。10位满眼都是困难，而另2位却坚信应许。2位探子拒绝被大多数人的悲观情绪所感染。不要忘记，这些人全都是教友。2位相信靠上帝凡事都能做，那10位则不然。10个探子信魔鬼，被他传递的怀疑和恐惧充斥自己的内心。这只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与今日生活无关，对吗？于是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这是25节，接着26节，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 会众透过望远镜翘首企盼，但没有望远镜，只能伸长脖子眺望路的尽头，等待探子们归来。终于有人发现，好像远处有几个人影喊着说是他们，于是吹号召集全会众，迫不及待地想听听一个多月来日夜期盼的消息。我们从埃及出发，马上就要进入应许之地了，还不知那地究竟如何，没有报纸电视马上可以得到消息了，究竟怎样呢？探子荣耀归来，会众迅速聚集，显然一定是那两个探子先到了，因为汇报中间出现了转折。他们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我想正是约书亚和加勒扛着葡萄，圣经说葡萄得两人扛，其他十位心想何必呢，吊起了大家胃口，又进不去这地。但两位反驳道，我们要让大家见识一下。了解同伴们的消极态度后，我想他们肯定跑在最前面，尽管他们全身上下有果蝇，来吃摘来的葡萄和无花果，还有沉甸甸的柚子、石榴和黏糊糊的枣装在口袋里，他们满脑子都是当地的水果。他们到了之后就开始汇报。27节，加勒和约书亚说，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你可以想象，所有的会众都开始哇，他们赶忙摘下葡萄抛给大家，接着他们递来递去，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大家都吃起了葡萄。读这个故事总会让我想起七八年前在澳大利亚举行布道会时的经历，有人送我一些葡萄，说真话，每颗葡萄都超大，和李子一样。可能是通过嫁接，我不知道是怎么种出来的，也许运用了某种基因工程吧，反正好大也好吃。当我听到一挂葡萄需要两个人扛，我信等到了天国，我会说来我家吃一粒葡萄吧，我会给你一个勺子让你咬着吃葡萄，实在太大了。那两位不断的把水果抛给大家，欢乐极了，直到另十位到了，气氛骤然发生了变化。接下来要听多数人的汇报，今天你也做出决定，是要相信少数人的汇报还是多数人的汇报。那十位探子说，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都是巨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下一节说，加勒让民众安静。加勒为什么要让大家安静？那十位探子最终追上之后，他们开始说，天哪，那地居民人高马大，人口众多，城市坚不可摧，人人训练有素，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况且还有巨人。他们满口消极的话，发现了没有，汇报的下半场全是恶信。加勒看到大家转变了态度，情绪开始低落，他让大家安静。现在我们来看故事最关键的部分，至关重要，请注意下面的内容。30节，民数记13章30节，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我们不仅能得胜，而且就在今天。他们刚步行了40天回来，却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有什么证据？为何如此肯定？这是基于过去一年的亲身经历，上帝供应他们所需的一切，甚至帮他们打败了建造金字塔的埃及人。应许之地远不如埃及强盛，上帝已胜过埃及军队，迦南地不在话下，我们定能夺取。他的信心源自于亲身见证。 上帝希望我们有信心吗？他要我们盲目相信吗？一切真信心，我认为都是有根有据的。大卫凭什么自信能够杀死哥利亚？他告诉扫罗什么？他说，我还年幼时，熊来吃羊，我就追赶他，击打他，杀死他。来了狮子，我就抓住他，敲击他，把他打死。我相信哥利亚的下场也必如此。上帝指示我，他既然加我力量杀死比我强壮的野兽，他也必能帮助我杀死巨人。他有证据。上帝有没有给你可以相信的证据？他有没有赐你得胜的经历？上帝应允你祷告的经历有没有帮助建立你的信心？加勒说，我们能。他不是凭着一时冲动或是异想天开，他说，我信上帝已经向我们提供了充足证据，他无数次施行拯救，还使我们打了胜战，在旷野与亚玛利人交战，约书亚见证了全军得胜，每当摩西举起手来，这是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有凭据，我相信上帝会使我们得胜。但那十个探子却说，我们不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说可以，有说不可以的。你说谁对？你会发现今天你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别忘了，这些探子都是教会的领袖，对不对？谁是我们面对的巨人？我们的敌人是亚玛利人、赫人、耶布斯人、迦南人、亚摩利人、亚纳族人吗？不是，魔鬼，对吗？戴着各种面具。有些人认为基督徒犯了罪求饶恕就行，不可能胜过罪。又有些人坚信我们确实能胜过罪。耶稣在启示录2-3章提到得胜的，那得胜的，得胜共七次。为何耶稣要对得胜者发出这样的应许？如果根本不可能胜过罪，关键在于你相信耶稣还是相信魔鬼。真相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口头上的名义基督徒真正信的是魔鬼而不是上帝。经上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可见我们每个人需决定要相信哪种回报。加勒说，我们能。其他探子说，我们不能。当然约书亚也说，我们能。犹大书24节，整卷书的倒数第二节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上帝。犹大以祝祷的方式写给读者，说道，你可以将自己献上给那位能保守你们不失脚的。以色列人最终是如何进入应许之地的？靠着每一天的得胜。他们花了不只是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而是几十年，但他们进去了。今天我们与魔鬼斗争，怎样才能得胜呢？同样的，胜过每一天。当你每次得胜小试探时，你就能变得更刚强。迦南的军事实力是否很强大？是的。他们的城市是否很坚固？是的。那里的居民是否人高马大？是的。他们的人口是否数不胜数？是的。若有上帝一同征战，你还畏惧吗？不，因为圣经说，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这也是约拿丹和拿兵器的少年人之所以能打败非利士军队的原因，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于是他们两位对付20位且得胜。你一个人对上帝有信心，就占了多数。无论面对多大困难，我们要决定到底信不信上帝。一人必因信上帝而得生，若凭着肉眼所见，就不是信。信心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得胜无望的时候。但你所信的那位比宇宙更大， 乔治·穆勒曾经说，信心不会在人的能力范围内生效，在人力所能及的事上，上帝得不到荣耀，人的尽头是信心的起头。加勒和约书亚相信上帝所能成就的远超人的能力所能及。麦耶尔说过，不信是将处境放我们与上帝之间，而信心却将上帝放在我们与处境之间。你信上帝，也会有高山拦路，也会有不知所措，但别注目高山，要把上帝摆在你和高山之间。也许那高山是试探、罪恶或生活中其他的问题。考验能造就真基督徒，困难和灾难使脆弱的信心变得更脆弱，坚定的信心变得更坚定。维克托·弗兰克说，彭科利写道，信心看见那看不见的，相信那难以置信的，接受那无法接受的，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再看以色列人，他们来到祭坛要做出决定，和我一起翻到民数记十三章。一群人说我们能进去，另一群人则说我们不能进去。我们看十三章从三十二节起，然后读完这一章。他们十位探子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太不可思议了。面对同一事物，他们得出的结论竟有天壤之别。面对着应许之地，一群人说那地真是流奶与蜜之地，看看带回来的物产，但另一群人说那地吞吃居民。哪个正确？有没有听过一个励志故事？有两个囚犯望向窗外，一个看见烂泥，另一个看见星星。取决于关注什么。甚至在教会也会有一些消极分子，他们是信徒，却不信上帝。他们总是吹毛求疵，定睛他人的弱点。我们每个人有时都会这样，包括我，这也是讲我自己。但你得做出决定，不让自己聚焦于消极的一面，祈求圣灵提醒你，使你注目答案耶稣，而不是问题所在，无论是罪、魔鬼还是其他。当我们去关注困难时，很快就会灰心丧胆。那十个探子就是例子，他们只看到巨人、坚固的城墙以及不计其数敌军，他们说，天哪，我们该怎么办？他们灰心至极，像这样他们绝不能赢。每天飞翔在北加利福尼亚州的乡村上空，有一些不同的鸟，其中一种我们叫它蜂鸟。几个月前，我和凯伦开始给我们家后院的蜂鸟喂食。我们会把煮好的一些花蜜放在外面。我每次经过家里的后窗时，都会往外看，自然而然的，当我每次看到那些闪闪发光的小东西在空中盘旋，实在让人惊叹。他们总是在寻找甜食，如果你想见到蜂鸟，就放一些甜食。他们也一直在寻找花朵。在同一天，在同一片天空，你还能看到一种寻找尸体的鸟，名叫秃鹫。从未听到有人说，哇，快来看秃鹫。秃鹫是一级飞行员，能在空中飞翔盘旋，让人叹为观止。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一种鸟四处寻觅花朵，另一种则专盯发臭的尸体。教会里也有这两种人。当你与人交谈时，有些人从来不说积极的话，你都不敢问他们最近怎样，你只想表达友好，但他们以为你想了解他们的各种窘境，他们会全倒给你。有个无神论男士与一位女基督徒共事，女士总是很乐观，而男士总很消极。那女基督徒很有信心，总是很阳光，不管发生什么，总能找到事情积极的一面。那男的气坏了，他尝试与女士一起聊聊 负面新闻，抱怨一下政府工作和其他一些事情。他们先是一起感慨，但女士转瞬又乐观起来，那男的心情糟透了。男的心想，有办法了。他是基督徒，有一天对他说，你怎么看坏蛋魔鬼？女士说，他一定忙得不可开交，不是吗？无论何境遇，总要乐观。这十个探子说不出任何积极的话，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魔鬼能让你感到自己是渺小至极。民数记十四章一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他们全怪领袖。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你祈求前一定要想好，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于是他们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我们来选一位合咱心意的领袖吧。他们不要说真话的领袖，而是要找一个他们喜欢的人。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那地不仅仅是美地，而且还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如果那地是吞食居民的地，果真如此的话，敌人怎么一片欣欣向荣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这就是两位能正确看待事物的原因。发怨言的人说，上帝不会将他们领进应许之地，其实他们目光所及之处，上帝的荣光就在帐幕以上，但他们视而不见上帝与他们同在的证据。只要你听魔鬼五分钟的谎言，即使曾与上帝同行五十年，也会把那五十年对你的带领抛之脑后。想想夏娃在伊甸园中被上帝的爱和奇妙的创造物环绕着，但撒旦借蛇的口说，你真的相信上帝吗？哼，眨眼之间他们就对上帝失去信心了。再回到民数记，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人们不但不接受约书亚和加勒所代表的少数人的汇报，你若坚持乐观，那些消极者会被激怒，而且想把他们杀掉。众人正要拿石头打死约书亚和加勒，并选出新领袖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显现，荣光闪耀，会众突然意识到上帝在他们中间，他们的谋杀计划便戛然而止。耶和华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没时间详细讲述十四章中的更多细节，大家回去读。故事来到了关键点，他们已经到达了应许之地的边界，因为不信上帝的应许就进不去，目的地近在咫尺，但他们不得不开始漂流。上帝说，探子侦察迦南地时，看到了那片土地的丰饶，但你们不信我，我要用一日顶一年来惩罚你们。这里提出了一日顶一年。上帝说，你们侦探四十天，因此也要漂流四十年，直到不信我的这代人都倒闭，唯有二人除外，当时二十岁及以上的人都在接下来的四十年中死了，除了那两位。很有意思，这意味着最终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都是在六十岁以下，同意吗？我算的没错吧？约书亚和加勒除外。 所有认为不可能进入应许之地的人，没有一个进去的。迦南虽是近在咫尺，不信就进不去。上周我读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在印度，有一对新人正走向婚礼的台前。在印度，举办婚礼是件大事，往往持续数天。举办婚礼也是当地人一生中花费最大的一项开支，太多准备工作，买婚纱礼服，举行仪式，还要邀请众多亲友。正当新郎和新娘快走到台前时，新郎突然癫痫病发作，倒在地上。新娘勃然大怒，新郎居然没有把有癫痫病的事告诉他，连他家人也只字未提。当时新娘就发火了，她叫英迪拉，与印度前总理同名。她怒不可遏，然后便说，我不嫁给这个男的了。这场婚礼斥资巨额，来宾不禁惊讶。她又说，婚礼继续，但新郎换人。她环顾周围，看到一群单身小伙儿。与我无关呐。他指向其中一位说，我要嫁给他。大家想看看那位男士的反应。他站了起来，看到了新娘的家人，就不好意思拒绝，就说，好的，我愿意娶英迪拉为妻。于是两位一起走到台前。他们结婚了，新人还没离开教堂之前，被抛弃的新郎已经恢复，一切安好。后来有人说，新郎是在演戏。后边是我家的，但我也心存怀疑，我想可能是受不了新娘的暴脾气，就假装在婚礼时犯了癫痫，为了逃掉和她结婚的可怕的厄运。你能想象婚礼现场的场景吗？像不像电影《落跑新娘》？上帝一路引领他的新娘来到应许之地的边缘，新娘却说，你不是真爱我们，也没打算带我们进去，你不想给我们美好的未来，我们也不是你的子民。这得多伤上帝的心呐！最后他们重回旷野，真巴不得他们没有这样祈求，说让我们早死在这旷野。求则得之。所以我们发现了关键的一点，就是那些相信上帝能拯救他们的，最后都得救了。相信必定能进入那应许之地的，最终都进去了。圣经没有说约书亚和加勒有超乎常人的智慧，也没有记载他们比别人更为身强力壮，或是说他们有超人的自我控制力，只是说他们比那些人更有信心。他们完全相信上帝，上帝必信守他的诺言，他们信上帝就成就了。你是否在和积极向上的人来往？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与抱怨的人同行必发怨言。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朋友来向我们倾诉他们的苦衷，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鼓励他们，但是你能理解我的意思，我们要有信心和勇气，相信能够得胜，上帝能给我们得胜，不只有恩典和失败。我信上帝能饶恕罪，我也感谢他的恩典，但如果我们总是注目耶稣钉十字架，却不聚焦他的复活和他所赐下的内在新生命，我们生活的中心只是被饶恕，而不会是得胜。基督希望他的子民相信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是新造的人，我已经重生了，获得了新生命，这是福音的力量。Amen。 可是有些人只是关注生活中消极的一面。有一个故事，也许我曾讲过，要是来了一阵子，你也许听过我所有的故事。记得有一对双胞胎，但他们很不一样，不仅很不一样，他们之间的差别超过了以扫和雅各。一个总是笑脸相迎，很随和乐观，另一个从小患有腹绞痛，老抱怨，总是看到事情的消极面。对父母而言，观察这对双胞胎对不同环境的不同反应实在是太有趣了。一个总是乐观，一个总是悲观， 有一次父母邀请一些朋友来过圣诞节，他们还说要让你们看看我们的双胞胎有多么不同，非亲眼目睹就很难相信。到了圣诞节早晨，他们叫来家人和朋友说，你们来看，父母给肖杰的孩子一个崭新的火车玩具。孩子撕开包装后一看说，啊，还要自己组装啊，这得花多长时间？需要电池吗？电池一会儿就没电了。还没打开箱子就开始满腹牢骚。到了另一个孩子，父母揭开毯子是一辆装满粪肥的独轮车。孩子兴奋极了，哦好棒，哦好棒。家人心里想，他看到这辆粪肥独轮车怎么能开心得起来。孩子说，附近肯定有小马才会有马粪。教会里也不乏这样的人，你的信心程度和你的心态会影响健康状况，这是事实。乐观者确实更长寿。一些研究表明，在研究对象中，那些对人生保持积极乐观心态的一群人，他们的患病率更低。有人会说，牧师，我很消极怎么办？也有研究者发现，一些人认为自己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年轻。6000名住在英国的人曾接受采访，他们都认为自己比实际年龄更为年轻，还说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他们更长寿。那些老抱怨自己年龄的人死得早。
耶稣曾经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
那道格牧师，要是我父母、我成长的环境还有其他因素都很消极，塑造了现在的我怎么办？我也不想悲观。靠着上帝，凡事都能做。上帝能否赐你一颗新心？上帝赐你圣灵之后，
你会发现，当悲观和消极的想法出现在脑海中时，
圣灵会告诉你，别这样想，别这样想，别听魔鬼的，别相信他，听主的话。要相信什么？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你要思想这些。怎样获得更大的信心呢？你可以做这些事。圣经如此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马书10章17节。想要增强对上帝的信心嘛，多花时间研究圣经，希望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能坚固你的信心。如果你不信，而且知道自己难以相信，要祷告。圣经中记载一位父亲来找耶稣，他儿子病了，抽风，被魔鬼捆绑，门徒试图赶出魔鬼，却是不能。父亲求主，你若能做什么？耶稣回答说，不要和我说弱子，对他来说这像是一种侮辱。石架上的一个强盗不信耶稣，耶稣说，我无法帮你。另一个说，求你纪念我，耶稣说，我可以帮你。父亲说，你若能做什么？耶稣说，你若能信，凡事都能。我信。父亲说，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祷告，读圣经，求主改变我们的心，还要操练你的信心。当你遭遇困难和困惑的时候，不要紧盯着那个问题，而是转向上帝祷告说，主啊，问题是很大，但你比这所有的问题都更大。无论是什么问题，实实在在的问题，健康问题、经济问题、罪和试探的问题，不管问题如何，你只需交给上帝，让上帝站在你和困难之间，运用你的信心。当问题迎刃而解时，你的信心便会增长，且变得更坚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发生于2战期间的故事。有架轰炸机正在飞越太平洋，上面有位随军牧师，因为中途迷了一段路，燃料也快用尽了，不够他们返回基地，于是只好紧急迫降。但他们唯一能降落的地方是个被日军占领的岛屿，岛的南部有一条泥跑道。当飞机降落时，燃料已经消耗殆尽，他们虽然安全地降落在岛的南端， 可谁知道十几英里外岛屿北端的日军何时会追上来？岛屿南部尚未被占领，但是迟早的事，那一天必定会来。但他们走投无路，只能坐等被俘或被杀，也许被关进战俘营。他们被困在这架着陆海岛的飞机里，没有船只可以用来逃脱，众人觉得厄运已定。这时牧师说，我们祷告吧。有士兵嘲笑说，您别闹了，祷告没用的，接受命运吧，希望不要死得太惨。队伍中的基督徒说，不，我们祷告吧，牧师说的对，上帝或许会施行拯救。穷途末路中，牧师同他们一起献上祷告，那晚有几个人睡了个好觉。次日清晨，天蒙蒙亮，一个士兵走到海边，想看看日军有没有听到飞机的降落声，然后追赶过来，却发现了海岸上有一桶被冲上岸的150加仑航空燃油。太不可思议了，海岸上除了椰子就是他们向上帝祈求的燃油。他赶紧跑回去叫醒战友，大家努力把油桶滚回去，又设法把燃油从油桶里吸出来输入飞机油箱，然后便沿着跑道起飞了。从空中可以看到日军距他们着陆的地方非常近，要是不起飞全得成俘虏。现在让我来告诉您背后的故事。他们后来得知，有艘货轮遭到日军突袭后抛弃了所有的燃料，这是其中一桶，其他燃料桶都下落不明，唯有这桶不但没有爆炸，还漂洋过海1000多英里，因每个桶上都有个编号，可以查到桶的来源。燃油桶在大海中漂过25个岛屿，最终被冲到了这个岛上，而那里的士兵正在为活命而迫切祈求燃油。祷告有用吗？这样的故事没不胜举，但我们记性太差，常常是只盯着困难却忘记了祷告。咱们要扪心自问，我是要信魔鬼还是要信上帝？我们要听从谁？ Amen。 今天我们讨论了至关重要的内容，求主赐我们信心成长，使我们成为相信上帝能保守我们不失脚的一群人，这是你的渴望吗？
奇妙真相，改变生命。
我在纽约长大，与其他大都市一样，这里每一天都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试探。你能想到的试探，这里全都有。毒品、犯罪，早已司空见惯。我年轻的时候触犯了国家法律，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参军，因为这样就可以免去牢狱之灾。于是我离开纽约，在服役期间曾去过世界上其他地区，最后我又回到了祖国。由于我从小迷恋嘻哈文化，所以就开始靠着音乐养家糊口。我在几家主要的广播电台工作，演奏黑人音乐，担任雷鬼音乐指导，可我甭管做什么始终不满足，内心空虚。我曾在曼哈顿的一个俱乐部里演出，每周五晚上都有表演。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早晨，我从俱乐部回到家，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视。我看到电视上有个人在讲些什么，虽然他其貌不扬，但讲的内容很是令我吃惊。我从未听过像他这样的讲解圣经，于是我每个周六早上都会早些回家，免得错过他的正道。我发现他讲的内容非常奇妙，甚至我不得不停下来认真思考自己人生的真正意义。我发现自己为了寻求快乐所做的一切尝试丝毫没有给我带来快乐，反而让我更加空虚。我开始读圣经，越读越明白，生活也开始改变。我还曾试着遵守安息日，可惜我失败了。奇妙真相邀请我去参加地方教会的现场布道，第一天晚上我就应邀前往，然后又听了第二场、第三场，每一场 我都去听。最后，我决心再也不延续之前的生活了，我将余生献给了基督，开始了新的人生。我决定放弃音乐事业，不再去俱乐部里鬼混，这对我和家人来讲是一个关乎永恒的决定。我开始去教堂礼拜，后来我在教会里担任了职务，主要是负责个人事工。奇妙真相的课程改变了我，所以现在我也要坐下来与他人分享宝贵的真理，向他们传扬耶稣。
在若干场合，科学家证明人类或其他生物若长期处于黑暗中，很容易滋生抑郁的情绪。北极区居民每年冬季便是如此。美丽的挪威小镇瑞尤坎坐落在深谷，每年有半数时间都被深山遮蔽阳光。3400名本地居民整个冬天都处于阴暗之中，有时甚至沉如黑夜。小镇领袖们想了一个好主意，提升阴暗月份的照明亮度。2013年10月，在瑞尤坎小镇附近1000英尺高的山上，安装了3个550平方英尺的巨型镜子。这是电脑控制的太阳能反射镜，它们在整个冬天追随太阳，将巨大的光柱反射到城市广场，照亮居民的生活。如果在冬天去瑞尤坎旅游，常常看到人们聚集在广场周围或坐在长椅上，沐浴着反射而来的阳光，正如山上的反射镜。经上说，耶稣是世上的光，基督徒要把耶稣之光反射到黑暗的地球。马太福音5章，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朋友们，请借着反照耶稣，用今天照亮别人的生命。